感谢神，我们在主日能够一起到神的殿堂，一起来敬拜，一起正式来聆听神的话语。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父神，我们献上感谢心，主，当你的话语告诉我们，当我们去耶和华殿堂敬拜你的时候，我们高兴欢喜。就真的是在主日，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在你的殿堂当中，真是享受主你的同在，一起敬拜，真是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主，我们谢谢你。主，愿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的主日的主日学、主日敬拜，愿主你自己谦卑我们的心，也愿你自己的话语来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明白你、更爱你、更认识你、更追随你。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因为冯道弟兄目前还在国内哈，那还有在一个多礼拜才回到我们当中，所以这个礼拜还有下礼拜还是由我们执事来跟分享。那我讲冯道弟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主日学当中一直跟我们讲认识神，一讲认识神。那实际上是从教育当中，那我们怎么去认识神？那马丁路德在他的基督教要义里面，他讲到说，认识神才能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才能认识神。那很多时候我们讲到神学、讲到教育的时候，我们感觉上好像是很天马行空、不接地气，但实际上教育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相当的重要。那我记得冯涛弟兄很多时候在主日学完了以后，都会抛一个问题或一两个问题给弟兄姐妹来分享。那今天我的方式呢是有点不一样，我先把题目给你，所以先剧透一下，我把题目先给你，那让你去能够思考，那我们到最后我们再来分享。所以今天很多时间呢，就是看弟兄姐妹来分享，所以可以很长，可以很短。那的问题呢，在就是说，冯涛弟兄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认识神，分享这么多教育跟神学，那你对你来讲，有没有在你生活当中，你真的实际上？把教义应用到你的生活当中，教义对你生活的影响有没有这样一个例子？这个就是今天的题目，让大家去思考呀。所以大家大概有二三十分钟的时间可以去思考。那今天呢，我们先来练经文哈。这个经文呢，是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第十七节。好，我们一起同声来念，也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想这一两段经文大家都很熟，也让我们看到圣经它的重要性。那也很多时候我们讲到上帝的话，讲到圣经，我们可能会只会想到爱，想到宽恕，但是整本圣经不只是只有这一些。那所以呢，冯涛弟兄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一直跟我们讲教义，讲认识神。那教育真的很重要吗？牧者傅格森在他的书《磐石之上》有这样一段话：基督教教育和基督徒信仰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信徒唯有对这一原则有深刻的认识，才能真正的成长。唯有对教育有真正认识的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属灵信仰当中才能够真正的成长。这是傅格森在他磐石之上有这样一段话。 很多牧者谈到教育的重要性，那我只是把几个牧者他所 教育重要性的我大概把它列出来，实际上它有很多很多的重要性。第一个呢，教育是信仰的骨架，教育就像人的骨头，没有骨头整个信仰就没有力量。我们整个生命属于生命当中没有神的话语，没有教育的时候，我们信仰就没有力量，因为我们会活着是靠着自己来活，而不是靠上帝的话语。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以弗所书在第六章的时候讲到全副的经装，讲到全副经装，那刚开始在第十四节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四节，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相当重要。用真理做带子束腰，用神的话语、神的道，所以让我们看到神学教育相当的重要。我们一切的力量来源都从神的话语而来的。那很多时候可能你没有当过兵的话，可能没有体会到这个腰带的重要性。那以前我在台湾服兵的时候，我们身上要有一条很紧的腰带，那个腰带呢有几个功用。一个呢是让我们有力量能够出力，因为如果你看到那个，然后呢如果你去 Lowe's 或者去 Home Depot 看到很多 工作人员呢，他们都会有一个腰带束着他，那是帮他们有力量，而且也是一个保护。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我们穿的腰带上面呢，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会放水壶，还会放刺刀，所以这个腰带相当的重要。那在圣经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真理的腰带就是我们要神的话语，我们去认识神。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腰带，没有神话语的时候，就像我们人没有骨头一样，整个信仰没有力量，整个信仰没有力量。那第二个呢，教义与生命是不能分开的。如果说你爱主却不愿意学教义，那就是只想靠感觉跟随主，这样的信仰不会长久。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四到第六节，如果可以的话翻一下，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四到第六节，书第二章第四到第六节，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是实在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照自己所行的去行，照主所行的去行。所以呢，第五节讲到，凡遵守主的道的时候，神的爱、爱神的心才能够完全。所以呢，神的话语让我们真正知道怎么去爱主，怎么去跟随主。 所以教育相当的重要。再来，很多时候我们想教育是哲学，那很多时候在听教育的时候是想就很像天马行空，但是呢，牧者讲到教育不是哲学，是对圣经真理有系统的整理，帮助我们认识神，避免偏差。那很多时候我想我自己也一样，当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我读圣经呢，可能就是想到我喜欢的经文，就是一念再念。那想到旧约呢，尤其讲到那个利未记、民数记，我一看又是这个人，又是那个人，又是这个记又那个记，有多少人，我大概很多跳过去都不看。但是呢，如果你对整个圣经有系统的了解跟认识的时候，会让我们更认识神，避免偏差。于是在圣经里面，圣经提到他们圣殿的时候，他们没有记得谁是牧师，但是他们记到谁是守门的，谁是殿役的，谁是唱诗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圣经为什么要 记录这些东西。他们甚至连名字都记录下来，所以这是相当重要。再来呢，第四个错误的教育会导致错误的生活。你信错了就活错了，这个是很严重的一句话哈，你信错了，你就活错了。从教育开始走偏的时候，生活和灵命一定会出问题。其实我以前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真谛的时候，那最后面那一段话，如果可以的话，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十三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什么？爱。那感谢沈冯涛在前一阵一直跟我们讲，这三个里面最重要的根基在于信，但是我以前想到最重要就是后面那个爱，所以总是感觉上在服事当中，在对人当中最重要的是爱。没有做爱人很重要，但是要有真理作为根基，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不是这样子、yeah. 第五个呢，教义培养金钱。教义学教义不是为了头脑骄傲，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心灵谦卑，越认识神，然后呢越知道自己的有限与需要。这个呢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很多时候我们感觉上我们学很多教育好像我们是高人一等，好像我们什么都懂，但是这个教育是让我们能够认识神，让我们能够更谦卑，让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更需要神，我们更需要神。那讲到这个教育的重要，那为什么学习教育有难处？为什么学习教育有难处？第一个，认为教育太抽象难懂。许多信徒认为教育是神学家在讨论的东西，或是哲学家在讨论的东西，离实际生活太远，或觉得听不懂或不实用， 林慈信牧师曾经说过，我们不是要做神学家，而是要懂得真理，活出真理的基督徒。我们是要懂得真理，然后活出真理。所以呢，我今天出一个题目，教育在你当中生活上使用的例子，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分享，待会我们可以分享。第二个呢，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对教育很难去学习，因为我们的信仰呢是建立在感觉和经历上，建立在感觉和经历上。现在许多基督徒的倾向追求属灵的感动与经历，将信仰视为感性旅程，而忽略理性认知的重要性。林慈信牧师也这样说过，信仰不只是感觉，还有认知，不只是爱神，也要认识神，也要认识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信仰建立在感官上的时候，我们对于教育发觉很抽象，很难接受，因为好像应用不到，好像没有感觉到。再来第三个，这是当时代相当严重的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哈。第三个拦阻我们学习教育，就是在这个资讯时代，注意力分散，缺乏深入思考。在手机与社交媒体充斥的时代，许多人习惯于短讯，然后呢还有快速的内容，缺乏耐心去听讲解系统性的教育。尤其现在这个抖音还有很多东西，上面有很多短视频，那大家已经习惯看这个短视频，甚至呢在讲道的时候最好就是那个两分钟就听完讲道了，所以大家已经在习惯，就是说很短暂时间之内好像我可以得到很多东西，但是自己不会去思考。这影响我们学习教育，这个不只影响学习教育，甚至实际上在台湾现在有个很大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大家这种媒体这种短讯息，然后这种抖音的流行，造成学生呢在学习当中不会去思考。他希望老师呢就跟抖音一样，把一个小时的时间要讲的东西呢，你五分钟就帮我讲完了。所以这样，这个时代的影响不只是对我们教育学习，对我们学生的学习都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一个难处，一个难阻。然后学习教育的拦阻，第四个就是灵命停顿，缺乏追求真理的渴慕。有很多时候，就像第二段你们讲的，就凭感觉、凭经历。那我们的灵命很多都是凭着奋心跪，或是听一个好像一个名人的讲道，但是我们不愿意自己花心思去聆听神的话语。保罗说，你们还是属肉体，不能吃干粮，只能喝奶，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二节。有些信徒的灵命仍然幼嫩，对教育没办法接受。为什么幼嫩？因为他们不愿意成长，他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靠着感觉，靠着经历，靠着自己的喜好。所以拦阻学习教育，再来这个，这个是普遍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哈。教会本身缺乏教育教导的文化，有些教会不重视教育，只强调生活应用，如何成功，如何得胜，让信徒以为教育可有可无。我想当初在一年多前冯道开始讲认识神的时候， 我讲有很多人有这样一个想法，好像跟我生活没有息息相关。为什么冯发弟兄不讲一些如何成功、如何得胜？但实际上，唯有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才能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认识神。前几天跟一个年轻的弟兄一起在分享当中的时候，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大家都是基督徒，那为什么大家的相关不三观会差异这么大？那有些号称所谓基督徒，他的三观好像跟神完全没有关系，跟神完全没有关系。后来我想到，很多时候是这些信徒自己也都不追求，另外也是在于教会，很多教会他们已经不再讲基督教伦理，不再讲以神为中心的三观，所强调的就是如何成功、如何得安慰、如何得胜。所以学习教义的男主在现今的教会有负的有负责很重要的责任，但是现在很多教会不这么传讲，甚至有很多教会连讲认罪悔改、连讲奉献他们都不再讲了，因为那跟成功无关，他们认为跟成功无关，他们认为跟得胜无关。所以有时候男主在于教会本身缺乏对教义的教导，这也是我们信徒在学习教育的拦阻之一。我想还有很多，我只是大概提了这几个。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强大脑的时间，教育应用分享这个题目，我在开始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所以我想现在有一段的时间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分享，就是说你认为教育在你生活当中有怎么样一个实际的例子可以分享。那出题的就先来解一点题。我记得在新冠期间，这个故事我跟大家分享过，在新冠期间的时候，大家最怕的就是遇到有咳嗽的、不戴口罩的，那你想到这个应该是带新冠的，那就很怕跟他接近。在有一天，我在公司遇到一个老同事，70几岁的。那我想我们在某个公司待久了，都很一个很好的习惯，就会问好。那像在东方的话，早上看到是问你吃饱了没。Yeah, 那我想在西方文化里面，他第一个碰到的就说 How are you? 那通常你问完的话呢，你不用等对方回答 How are you? 对方还没回答，你可以已经走了很远了，因为你只是个口头问话，你不期待对方会给你任何回复。所以今天我看到国华，看到国华 How are you? 国华可能转头要跟我讲一下，他转头我人已经不见了，因为我不期待国华会回应我什么东西。那有一天我在公司里面遇到一个同事，70岁的老同事，他的名字叫 Bob。 我很习惯性说 Bob how are you， 那我的习惯就是我会转头看他，等他看他会不会回应我。那通常我期待他的回应是 I'm goodI'm fine, how are you? 这是很标准的传统的回应。结果呢，那个 Bob 他跟我回应不是 No good, I feel so bad。 我想说你不按标准答案回答，这是不合逻辑啊。那当人家跟你讲说 I'm not good, I don't feel good today 的时候，你会走开吗？不会，你会继续留下来听他说 Why? What happened to you? 发生了什么事呢？他说：“你知道吗？昨天我在梦里面 shopping， 遇到一位太太，一边讲电话一边咳嗽。然后呢，他讲话内容竟然说跟别人讲说我已经得了 COVID。那我的同事刚从旁边经过，他想：你得了 COVID， 你得了新冠，你不在家里休息。”那不在家休息也还好，你至少戴个口罩，你不戴口罩也还好，那你就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他是不戴口罩又在大庭广众之下讲电话，又讲很大声。那我70几岁老同事一经过的时候，因为他从旁边经过听到，他也吓到想完了，我是不是被感染了。他就把那个故事跟我讲，那时候我就跟他说，爸爸，我说你也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永恒的生命在哪里？他说在天家。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是神的话加以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在永恒的天家。当我跟他讲完这句话以后，他笑了，他说 You are right， 我们生命是在永恒的天家。所以你说教育神学有没有用？相当有用。所以这是我给了一个例子，我不晓得其他弟兄姐妹啊，还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分享的。我想生命当中都有很多例子。有没有有谁要分享？再思考一分钟，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所以我说可长可短，不要等一下我说结束要想，哎呀，早知道我就讲了。你可能讲在等谁讲啊？没有关系，不用等。如果有圣灵的带领有感动，你就分享，没有问题。
曹弟兄有一次在主日学讲的，就是他讲到这些人的行为啊，善行恶行，然后他讲了就是没有一个中间的行为，你如果不是行善就是在行恶，你如果不是在荣耀神，就是在做没有荣耀神的就是羞辱神的事情。我其实当天我就觉得我就是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我就想啊，那么我们每一天做很多很多事情，包括睡觉的时候，我那天下午刚好就是好睡觉的时候，印祖姊妹发了一个群里的那个信息啊，我不小心这个手机可能响了一下，我就碰了一下，然后就自动回复了什么给我什么的，后来才来印祖姊妹啊，我就说，哎，我就是睡觉的时候都在行恶，好像都做的对这。明显好像不是荣耀神的事，那是不是就是个在做恶事？就是，毕竟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每天做很多事情，我们并没有去思想我们做的，但是可能很多的事情我们并没有在荣耀神，所以就是一个警醒，就是其实我们每一天，无论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你或吃或喝，都是为荣耀神。我们就是常常要提醒自己，我。做任何事情，我们是要为荣耀神。如果不荣耀神，那可能就是作恶。
谢谢金芳的分享。我们或吃或喝，都是要荣耀神，对吧？还有其他弟兄姐妹要分享。
情绪
思想都是求定的。那我昨天很早我就把那个家里的这些就是今天烧的准备的饭啊什么的都给它做好了之后，后来就比较早就睡了。睡之前呢，我就听那个朱马田牧师的一个有声书，就是《救恩的确据》这本书里面有一章，它是讲到神的荣耀。然后我听的时候，就是我感觉就像是一个过滤器一样，它就把所有的听的过程中，它就把我的这个思想的焦点，就是提到神的一个更大的一个荣耀的一个故事一个画面里面，就是一个属天的一个神的荣耀的计划。那他的救恩的计划，他的荣耀的恩典，那所有的那些琐碎的那些烦恼啊，或者是一些事情啊，你要操心的事情啊，所有的这一切就被过滤掉，就是好像感觉就是耶稣基督打的那个比喻，就是你就把骆驼给抓住了，然后呢萌虫就都没有了。所以然后后来到了夜里就很有意思，夜里的时候我就被吵醒了，就是我们家那个炉灶啊，它又开始自动打火，我当时就找了一个炉灶就在那自动打火，啪啪啪啪啪把我昨天晚上打醒了。我心想这不是修好了吗，怎么又自动打火？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昨天烧了很多菜，所以把它怎么样又弄坏了还是怎么样。后来我就在因为睡觉之前我听了这个神荣耀的恩典啊，就是这个很管用，就是我后来半夜醒了之后，我就很平安的把这个炉灶拖出来，把电源拔掉，然后把里面我一看里面很多脏的东西，就是以前就是在这个炉灶后面掉进去的灰尘啊什么的，我就把它清理了，夜里面就把整个的就是把各种的锅碗瓢勺啊洗了，然后整个就非常的平安。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基督徒真正的平安，或者其实所有人类真正的平安，就在于认识神荣耀的恩典，并且让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我们活在我们的目光聚焦在一个更大的天上的荣耀的救恩计划里面，我们是跟这个计划有份的。我们的但是呢，因为外邦人他们认识这个嘛，所以他是活在不平安里面。但是基督徒有的时候会忘掉这些，就又落在不平安里面。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稳定的平安？就是当我们又重新站立在基督耶稣这个磐石之上，就是教义。我觉得这个教义就是非常明确的把我们的眼光和思想框定在救恩计划里，就是救赎，基督耶稣并他定十字架的救赎。而不是很多琐碎的东西。今天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分享，我们刚刚有的时候会注重一些很琐碎的鸡毛蒜皮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就是忽略了真正的核心的就是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救恩真理，就是教义。所以这个是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的。所以我就说了，我昨天晚上经过了那样的一个救恩真理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的一个过滤之后，这个一直保守到我夜里面起来操持了这么大。如果放在以前我可能会很烦，我就觉得说这个冯涛又不在家里，然后出这么个事情我还要去处理。但是呢就是昨天晚上处理整个这个，我就在极大的一个平安和喜乐里面，就是是被神的荣耀所赋予。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藏在神翅膀的荫下，其实这个翅膀的荫下就是神的救恩，就是神荣耀的恩典。就是所以我整个感觉就是说真的是愿神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督徒一个正确的活法。除此以外没有我们就是称赞神荣耀的恩典，我们其实没有别的，没有正确的活法。所以感谢神，这就是教义教导我们怎样来生活，这就是 有分享。
感谢神，谢谢凤凰姐妹分享，真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活在神的荣耀恩典之下，神的救恩之下，也真正知道说我们是有神的。感谢神。好，那今天我们的还没有谁要分享，没有的话呢，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就到这边。最后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成为我们今天结束的祷告。也请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感谢神，用这句话真的是一生伴随我们，那真的是让我们能够真知道神，认识神，跟随神。好，我们的主日学就会到这边，我们10:30啊，我们主日敬拜。